TFM 空中医生，一起掌握健康生活小贴士。
TFM 空中医生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你是不是很常会发现到你在生活当中呢，可能手臂啊朝某个方向移动，或者是进行一些简单的活动的时候，会感觉到啊好像很疼痛啊，或者是行动受限。那其实比如说我们梳头发或者伸手拿东西的时候，很常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这可能都和肩周炎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小时 TFM 空中医生有黄小佳中医师带我们深入了解什么是肩周炎，还有相关的医疗详情，欢迎小佳医师。
Hello， 大家好 ，Elena 好。
小佳医师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其实究竟什么是肩周炎？
好，其实肩周炎就是关节周围炎，就是我们肩关节发生炎症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简称为肩周炎。那我们也称之为是五十肩或者是冻结肩。
哦、啊，怎么说？
怎么说？到时候我再跟你们说为什么叫五十肩吧。
嗯，
那它其实多见于是40岁以上的人群会比较多。
是，就是可能一些长辈们可能在工作的时候是受到影响嘛。
对，这是发生在中老年人的以上比较常发生这件事情。
哦、okay, okay.
对，所以它的特征主要是我们的肩部疼痛，然后活动受限啊，以这两个特定的特征为主。那如果有严重的话，就是会到连简单的穿衣啊、抬手啊都会有困难。
嗯，
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称之为它也算是一个痹症
啊，
麻痹的痹，
哦，麻痹的痹，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称之为它是冻结肩或者是肩凝症，就是肩膀凝固的这个症状。
OK，
所以我们中医认为肩周炎它发生主要是像是因为气血不畅啊，然后寒湿侵袭，还有经络阻滞这些因素有关系，所以就导致我们的气血运行受阻，
所以我们肩膀的这种情况就可能比较有受限的情况。
对的，
呵护健康，让生活更快乐。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那其实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哪一些的因素可能比较容易引发肩周炎，尤其是像是中老年人啊，他们需要去留意的？
对，那第一个高危人群呢，他们都是常常因为长时间保持同样一个姿势，所以像是办公室的白领啊，然后司机啊、教师啊、像程序员啊，一直要用电脑啊、玩手机，那他们长期因为那个肩关节周围的肌肉长期处于太紧张啊，所以这个它会影响他们的血液循环，所以他们长期这样子伏案工作也会引起的，或者是长时间开车啊、低头玩手机啊。啊、这些属于是高危群的，因为他们一直保持同样的姿势，
是就是可能时不时我都需要起来动一动，可能才能够减少这样的情况发生。
对，那第二刚刚就是说为什么称之为五十肩呢，就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他们已经开始关节退化了，
是
肩关节退化了，所以他们的软组织逐渐退化，那他们就会很容易发生黏连和炎症，所以我们称之为五十肩。
嗯，
就是基本上大概我们常说的就是肩周炎，
是或者是他们就是有老化的这种情况，所以还在做五十肩。
对、okay. 那还有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是中医的角度啊，常常吹空调吹冷气的人啊、
oh.
我们说他们长时间受寒受凉啊，这一般人群的话也会很容易得到肩周炎。
吹冷气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呢，会影响到我的肩周炎？
比如说晚上睡觉，就是大家可能
被子没盖好，
对，或者是裸露你的肩膀睡觉、
oh, okay.
这些人群可能也会比较容易得到这肩周炎。
大病化小，小病化无， TFM 空中医生。
那肩周炎如果发病的时候有哪一些典型的这个表现、
嗯、
或者是具体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可以很好的去分辨到底这个是肩周炎还是其他的肩部问题？
嗯，那主要最简单让我们去辨别和其他炎症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第一就是它特别是晚上会发生疼痛，夜间疼痛的会越来越厉害、嗯、所以它可能早期你只是觉得它有点酸胀感麻木感，但是它会逐渐加重，逐渐加重到晚上的话你甚至会痛醒，你就是不做任何的事情的话它还是会发痛的。
那疼痛感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比方说可能是刺痛感啊、嗯、还是说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
因为我们这个肩周炎我们一般说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我们说疼痛期是早期，你就觉得它很痛，然后晚上它越来越痛，然后那第二个中期的时候它叫做僵硬期，它甚至是觉得你的疼痛会减少，但是你的肩膀会很僵硬。
嗯，就是可能这个时候我抬手的时候比较困难是吗？
对对对，抬手啊或者是你要拿高东西举手啊，或者是像我们女性啊有时候很多会病人常常会投诉说我内衣扣也扣不到、那这个状况它是属于僵硬期，不疼的只是很麻痹僵硬。那在过后呢我们就说它后期了， 它会慢慢的恢复它的灵活性，但是会比较慢。那这个期我们说会解冻期。
哦，
啊，
所以可能很多的这个患者可能就以为说我就这样就好了，
对，
就不是肩周炎，会吗？
对对对，会这么以为，但是其实很难，很多病人他们啊还没等到后期，他们应该已经寻医了。
嗯
啊，因为这个已经是大概一年后的事情了。如果是从早期演变成后期的话，是大概发生一年左右。
哇，还是哦这么长的时间？
对对对，因为他疼痛已经没有了嘛，
慢慢的缓解，
慢慢缓解。但是很多人还觉得他可以接受的范围，他们就不寻医。
那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就是疼痛到没有办法睡觉的那个程度了，对吧？
也不会，有一些他们会慢慢过
哦
啊，他会跟着时间
慢慢的推移，
慢慢的对对对
缓解，
慢慢缓解的，对。所以他其实也是一个治愈性的一种疼痛来的。
哦，所以其实如果我是患有了这个肩周炎，即使我不治疗它也是会好吗？
对啊，但是你要忍耐那个疼痛。
健康状况总挂心， TFM 空中医生为你解忧。
以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看，一般来说会有哪一些的治疗方式？
我们会以中药的方式治疗，一般像是以内服中药或者是外敷治疗，对，
就可能涂一些药膏还是怎么样，是吗？
对，或者是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草药，然后来给你去用外敷的方式来去敷在我们的肩膀上，做一个热疗的也是可以的。那其他的话就是根据病人的病因啊、体质啊，我们就开内服的中药给他们使用。那除了中药之外的话，那最明显可以缓解疼痛和舒筋通络的，就是用针灸疗法，针对不一样的穴位，我们可以给他缓解这个治疗。
是，那通常治疗肩周炎呢，它通常会耗费多长的时间？
治疗方面是吧？
对啊。
那如果是说以针灸为主了，我们以针灸临床上来看的话，大概可能一个月左右。
哦，一个月左右就
会对
康复了。
对，也是要看每个人的体质。大概，但是也少不了一个月。
别再病急乱投医 ，TFM 空中医生。
那其实患者在治疗的这个期间，需要注意哪一些的事项？
第一的话，我们一定要叫患者要注意肩部的保暖，因为刚刚说了，它的原因其实是因为
受
寒或者是受凉，所以因为这个治疗也算是蛮长期的一个过程，
对啊，
所以大家如果是说再去接受受寒受凉的话，一直吹空调一直的话，那我们治疗的话也算是会于事无补啦。
那其实我也是很好奇，就有一些长辈，也许他们可能是比较晚的时候他们才洗澡，会有受到影响吗？
会呀，会呀，这个绝对会。
即使是我洗热水也是会影响吗？
一定要确保你的身体是保持干爽的，在你睡着之前。
所以如果一点湿气，其实它还是会受到影响。
对的，
不单单只是因为空调。
对对对，尤其是像很多在晚上他们喜欢洗头发，
对
啊，这些患者也是要注意一点。
晚上的时间段洗头发也会受到影响哦。
你就是一定要，你一定要确保你的
头发是干的。
对对对，你的全身都是干爽的，在你睡着之前，不然的话会很容易会着凉的。
那其实这个肩周炎是会复发的吗？
真正来说，其实在临床上其实它不太会复发，但是呢。如果长期你的肩膀因为害怕去运动，它缺乏运动，因为你已经得过一次肩周炎了，很多人就说我就不太敢去用力在我的肩膀上，你长期不用运动，也会导致它会回来的。
它就是因为老化的关系是吗？
这是一部分，这是一部分。
okay, okay.
有一些的话他们是因为退化没办法，
然后缺乏运动。
对，那如果你反复劳损，我们说反复劳损就是像你还是长期在做伏案的工作啊，低头的工作，那它还是会回来的。
所以这其实取决于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了。
对，
有时候如果我生活的这个习惯是属于那种很少起来运动啊，然后又属于比较夜间啊，喜欢洗冷水啊，吹空调，那可能就会再反复的出现，对吧？
对对对，但那它也会再形成第二次的肩周炎了。
那通常第二次的这个肩周炎会不会比第一次的更加严重，还是说其实都会差不多？
其实也差不多吧。我们说就是如果能够趁早治疗，绝对是更好的预后效果。
就是早期的时候发现到的时候，你就要马上去。
对对对。
TFM 空中医生，成为你健康的守护天使。
那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小佳医生，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预防这个肩周炎的发生呢？
好，那就也是导回刚才说为什么会发生。那我们就第一要避免要长期一个固定的姿势。那如果说常常坐在办公室的患者啊，或者是老教师啊、司机啊，大家不妨在工作了大概30分钟或1个小时之后，就起来活动活动关节。
但是有 有时候会有些困难，对不对？像有些老师可能他就教课就需要一个小时之类的，然后可能教书教到一半，可能还需要活动，会比较困难，对吗？
也是可以的，我觉得时间是大家可以去
调整，
去调整出来的，只要大家有这个心啊，就不要两三个小时都一直在做这一样的动作。那你长期的话，你的那个肩关节肯定会受损。所以大家要避免低头玩手机太久，也是一个问题哈。那第二的话，我们也是说要减少这个用力过度吧。虽然说肩膀大家可能平时不是很注意的话，但是当你的肩膀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后遗症会发生的。
怎么说，它的后遗症的是指其他的这个身体部位吗？
会的，因为如果是说你长期肩膀劳损，那你慢慢慢慢日子久了，你必定会影响到你的脊椎啊。那脊椎的毛病就会从后往下延伸的，也是很多这样子的病人，
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腰啊，
对
啊，等等的情况。
对对对，然后也会影响到你的坐姿啊，也是会的嘛。因为你的 肩膀如果是一直很紧张，那我们的身体是很聪明的，它自己会
做适当的调整。
对，它会帮你防御其他的不舒服，但是它就会有别的问题会再跟着来。那第三的话，我们就要其实也是要合理的饮食。中医我们蛮讲究就是合理的饮食，吃多一点增加我们的肩部的健康吧，就是可能要吃多一点含胶原蛋白的，这个我们也是相当鼓励的。
OK， 所以是饮食上面也是要做一些调整。
对，
那刚才有提到那个患者，如果我在治疗这个肩周炎的时候，这个饮食方面有哪一些是不是也需要注意的呢？
对，就是生冷的食物一定要避免咯。生冷嘛，还有就是辛辣的食物我们也是要避免的，
就刺激性的。
对，刺激性，因为当你如果是有服用中药的话，那肯定你要避免这些食物的。
是，而且再加上这个肩膀可能它发炎的情况，就要避免这些辛辣或刺激性的食物。
对对，因为不然它还会增加它的炎症啊。
OK，
炎症发炎啊，
理解。
那如果是说你如果更好的处理调理你的饮食，那你符合中药它才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
那日常方面我就是要多补一些有胶原蛋白的这些食物，就可以预防这个肩周炎了，
对
吧？
对
对
对，你增加你那个肌肉的恢复能力，中老年人也是能够缓解他那个退化的速度。
那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基本上我们都要改善一下，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的生活习惯，还有再来就是我们工作的习惯，是吧？
对，
就有时候我们工作长时间可能面对电脑，我们基本上也会忘记提醒自己要站起来动一动。
对的对的，如果是说现在现代人的话，大家也可以用手机挑一个
闹钟
啊，提醒一下是时候起来走一走，喝喝水，拉动拉动，伸动伸动一下肩膀，这样子会更好。
好，那其实也希望说通过今天的访问呢，让大家更加关注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些情况吧。我觉得可以去稍微的观察一下自己生活当中会不会有这样子一些问题，因为刚才医生也就提到嘛，就可能你初期的时候会有一些酸痛等等，那后来可能它慢慢缓解了，你就没有感觉到它会有这么样的疼痛感，所以也许我们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就开始忽略掉就觉得可能它已经好了，不需要治疗。
对对对。
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黄小佳医师的分享，谢谢小佳医师。
好，不客气。谢谢。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 TFM 陪伴着你。